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欢乐空间，我是主持人吴英。疟疾是一种古老的疾病，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环境的改善，这种病呢似乎已经慢慢的从人们的视野当中消失。 尤其是现在我们大家置身于钢筋水泥森林，穿梭于车水马龙之间的时候。但是事实的真相是，我们真的已经远离了疟疾了吗？对于疟疾，我们究竟还需不需要保持提防和警惕之心？今天啊，我就在我们的演播室里请来了两位学者，许建卫教授还有冯高谦博士，我们今天就请这两位专家来带我们走进疟疾这种疾病。 首先请两位专家来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许建伟，来自中国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主要是从事疟疾的防治和消除的技术和管理工作。那许教授呢，这次是来墨尔本参加第一届疟疾世界大会的啊，他呢也是世界卫生组织疟疾监测监督和评估的专家。
大家好，我是墨尔本伯纳特研究所从事疟疾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下
Burnett 研究所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Burnett 研究所是墨尔本这边一个非营利性的医学科研机构。那么我们研究所主要关注的是传染病，特别是在一些欠发达地区以及在澳大利亚一些弱势群体当中的一些健康问题。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通过提高大家的这些健康水平，那么我们可以让所有的人可以更加平等的生活在一起。
其实说到这个疟疾这种疾病，可能很多人真的会觉得离我们挺遥远的。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疟疾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它的这个病因是什么样的？
那我来简单说一下吧。疟疾呢是一种由寄生虫感染的疾病，那么它的病原体呢叫疟原虫。这个疟原虫呢它主要是经过一种特殊的一种蚊子叫暗蚊，来经过暗蚊的叮咬感染到病人身上。病人感染了以后呢，大概7到10天左右会出现发烧。 疟疾呢，在老人的印象当中呢，大家俗称叫打摆子。是，好像听过。最典型的症状呢，就是病人在发烧的时候会全身发冷，你给他几床棉被，他都会发冷，浑身发抖。
发抖完了以后呢，持续一个体温的一个高烧的状态。那么在这个高烧过去了以后呢，会全身大汗淋漓，然后呢体温下降，那么在2到3天以后呢，这个症状会再重复，一直到这个病人治愈或者是自愈。那您刚才提到了说疟疾是可以治愈或者是自愈的，但好像我们印象中间总觉得疟疾是会死人的，是非常危险的这种传染病。
比如说我就读到说，在历史上云南的一个地方，就是因为疟疾流行，人口呢从7万降到了不足1000。是的，我就是来自那个城镇，那个城镇的话叫什么名字？叫思茅。思茅的话，原来就是它是离中缅边境、中老边境都比较近的一个城市。 上世纪初的时候，这是7万人口，它是面向东南亚、南亚的一个通商口岸。但是由于疟疾的流行， 1949年九放的时候， 疏散的人口不足1000人， 具体的统计数字好像是960人， 而且大部分都是带有疟原虫。其实这些人并不是说都死了，是因为周围的人死了以后，他就是搬迁到其他地方了。
就是说这座城市的话，完全是因为这个疟疾这种病的话，人死的死，或者是搬的搬。对，那疟疾这种病，它的这个致死率大概有多少呢？
对疟疾这种病的致死率很难说，就是说要根据你这个人是不是对疟疾有免疫力，按我们老百姓的话叫是抵抗力。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很高的地方， 由于人群都有抵抗力的话，死亡率比较低的。比如我们仅靠澳大利亚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现在你看着很多健康的人，假如你对一个社区的人全部进行检查的话，可能他有 20%
人然带有疟原虫，但是你看起来他仍然很健康。就是说虽然生这个病的话，但是也没有因此而去世。
去世的人是所谓的对疟疾的弱势群体，就是对疟疾没有抵抗力的人，一般是指5岁以下儿童和孕妇，因为孕妇怀孕以后对疟疾的抵抗能力在下降。 五岁以下儿童他自己的抵抗能力还没有完全发育，
嗯，
所以纽约急救这是主要的死亡人群，五岁以下儿童。
那在我们就是其他的这种人群当中的话，疟疾如果感染病的话，就是这个痊愈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是吗？
他不会自己痊愈的，他需要有抗牛油治疗才能把身体内的牛原虫清除扫灭，才会不至于导致很严重的疾病。像我们居住在我们大城市，不是居住在牛区的人员，我们对牛疾没有抵抗能力的。如果我们到了牛疾流行区回来，不能够及时的诊断和治疗的话，可能不超过10天就会引起死亡，特别是一种牛疾叫无性牛，
恶性疟疾。
对，无性牛疾的话，这是10天内我们没有免疫力的人，来自大城市的人，可能10天内就是。
哇，这听起来真的很可怕。
嗯，
那现在这个疟疾的主要的流行情况能不能请冯博士给我们介绍一下？
那么现在疟疾主要的流行地区呢是赤道两侧这个范围之内热带地区，那么就包括呢大部分的非洲，还有拉美、拉丁美洲、东南亚，包括这些太平洋岛国，另外呢还有一些低流行的地区，存在一些比较低的风险的，包括像一些中东地区、西亚地区，甚至于包括大家这个传统意义上不会想到的韩国。韩国在去年大概报道了400多例本地感染的这个疟疾病例。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好像就是印象中间的话就应该是这种比较热的地方，然后这个可能欠发达的一些地方，为什么像韩国这种国家会发生这个疟疾的流传呢？
另外根据我的知识，北朝鲜疟疾的流行还是相当有严重的，因为疟疾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贫困所致的传染病，于穷的地方流行与严重。作为整个疟疾来讲，疟疾的流行三个因素的影响，一是生物因素，牛原虫媒介都是生物，还有一些生物的环境因素，另外一块是自然条件。自然条件刚才就像冯博士讲，主要在热带、亚热带地区。另一个因素是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和你能提供的卫生服务。
就是说尽管韩国它本身卫生条件可能不错，但是呢在国境那一边朝鲜的疟疾比较厉害，结果韩国人呢也不幸的被传染了，是吗？
对的，是通过蚊虫来传播。
它主要是蚊子叮咬传播。那么你特别是在居住在一些乡村地带，水池或者是河流附近的话，那么这些地方的话它的这个蚊虫比较多，你也比较容易被这个蚊虫叮咬。特别是如果你要是居住在一些在偏远一点地区的话，获得的这个医疗条件也比较差，感染疟疾的风险也会比较高。对于像咱们澳大利亚人和这个国内的中国人的话，大家比较大的风险呢就是虽然说你在本地感染的可能性非常非常的小，但是现在随着这个大家的这个人员流动性的增加，那么包括像中国人去世界各地旅游经商，澳大利亚人去世界各地旅游经商，那么你在当地都有可能被蚊虫叮咬，进而进一步的引发感染。
那我们有没有这方面的数据，比如说是在最近一段时间有多少的澳大利亚人他们是出国然后感染上疟疾的？
那么澳大利亚人的话，大概每年我们有大概几百到上千例的这个感染病例，是在大家在出国在境外感染，那么回到澳大利亚以后发病。另外还有一种比较罕见但是也是存在的，以前有过报道的，叫做机场疟疾。那么就是这个蚊子落在飞机上，那么落在飞机上了以后，它经过飞机把蚊子带到境内，落地了以后飞机舱门一开，这个蚊子感染了机场当地工作人员，这个也有报道。
哇，这个听起来，所以说像我们生活在这个大城市里面，生活在发达国家，或者是至少是不那么欠发达的地区，也不是就是说可以高枕无忧的，对于疟疾的这个意识和预防还是很重要啊。
对的，像澳大利亚的话，自从1960几年报道了最后一例本地感染了以后，那么到现在我们考虑到这个澳大利亚我们本国的人口大概只有2000多万人口，那么每年1000多病例其实也不少。 如果要是考虑要是说在一个大城市里这么多病例，像北京上海大概也是等量的人口，那么这个是一个集中的大爆发了，是要引起卫生部门关注的。
那对于这个疟疾的预防究竟应该去怎么做，比如说去外国旅游，比如说就是去东南亚国家吧，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给全身穿上罩衣或者什么，这个把蚊子隔在外面呀。
那么现在大家一般我们在澳大利亚大家推荐的是，大家如果要是去境外旅游的话，那么特别是这些热带亚热带地区以及欠发达地区，建议大家呢是优先先去找您的 GP 或者是医院的，这我们叫 travel clinic， 这种旅行门诊，那么在旅行门诊的话里边呢，医生会告诉您根据你要去的这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相关的免疫接种，如果要是有合适的疫苗的话，那么可以打疫苗，但是对于像疟疾的话，目前我们没有一个有效的疫苗来进行接种。一般情况下医生对大家的建议呢是预防性吃药，如果您去的时间比较短的话，比如说一个星期到一个月的这个期间，医生会给您开足量的药随身携带，
有这个疟疾的特效，对，
有疟疾的特效药，那么就随身携带，那么您按期吃，那么就是说即便是有感染，那么随时这个药物也就感染清除掉了，那么可以保证您在疟疾的流行地区呢不会出现发病。再有就是如果要是去这个流行区的话，那么晚上睡觉的时候，因为蚊虫它有一些叮咬的习惯，那么最常见的是在夜间睡觉的时候去叮咬人，那么睡觉的时候呢也建议大家在流行区呢尽量睡在蚊帐里边。另外呢像有一些比较喜欢探险的人，比如说去看这个东非大裂谷的这个动物迁徙，这是一个很激动人心的这么一个
热门旅游项目，
对，但是呢像看这种地方的话，那么就一定要特别的小心，比如说身上要可以喷洒那个驱蚊药水，另外呢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避蚊，这些措施都要注意。
那许教授还有什么要补充？
我补充一点，另外在预防性的持药的话，药物本身它有一定的副作用的。
哦，什么副作用？
比如就是说引起头昏了，胃肠道反应了。
哦，
所以我们中国人的推荐，你吃预防药的时间不能超过连续3个月。比如我们中国使用一种预防药叫磷酸帕喹片，一个月吃一次，
一个月，
对，最多连续吃3个月，你需要停一段时间的。所以吃预防药也要注意，所以的话防止蚊虫叮咬那是核心的措施。比如你如果在野外的话不要穿裙子，你尽量穿长袖的衣服，也是一种保护措施。如果有条件的话，你选择较好一点的宾馆，比如有纱门纱窗，也可以减少蚊虫的叮咬。
那在前一部分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在墨尔本参加这个疟疾世界大会的两位学者许建卫教授和冯高谦博士，带我们了解了疟疾的症状、病因，还有流行的一些情况。那在了解了这么多信息之后呢，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说既然疟疾已经跟我们人类共存了这么长时间，而且我们也了解了它的这么多信息，为什么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办法去根除这种疾病呢？
疟虫呢，它其实是一个很古老的生物，它在恐龙时代就已经存在了。那么它和人类共同进化起来的，比如说我们人类自身有的抵抗能力，那么疟虫它都有办法去对付。那么在人类和疟虫当中呢，就是这样一个共同进化、共同选择的这么一个这么多年。再有呢，疟原虫它是一个寄生虫，那么它本身要比病毒、比细菌要复杂很多。我们现在依然对疟原虫没有一个非常非常透彻的了解，我们在研究方面的话，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另外呢，刚才徐老师也说到了，疟原虫呢是一个贫穷的病，倒不是说贫穷导致疟疾，但是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贫穷地区，那么它的医疗设施、它的疾病监测系统、它的预防卫生措施都不会很好。对于包括疟原虫在内的其他的各种传染病，它都是一个相对来讲，对传染病来说是一个很便利的条件，让它更促进它传播。比如说在这个卫生条件不好的的话，那么一些比较污水，那么是很利于这个蚊虫滋生进一步的繁殖，那么也会容易导致包括疟疾在内的各种传染病的这个传播。再有呢，像疾病监测系统不完善，那么出现了一个病人，我们不能及时的发现，那么这个病人呢就会把他所携带的这些病原体呢再传播给其他的人。另外呢，就是说 治疗措施不完善，那么这个我们这个病人的话也是不能得到很好的治疗，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那么在经济比较好，然后医疗条件也比较好的地区，是不是如果发现某人患上了疟疾，就能够给他比较好的药物有效的进行医治呢？
现在我们有非常有效的抗疟疾的药物，绝大部分的情况下呢，如果病人可以确诊，那么我们可以及时的给药，那么就是病人可以很快的就治好。现在
是什么样的药物呢？
包括这个传统上的话有氯喹，就是以前在古时候大家叫金鸡纳霜。
嗯，
在当年传说这个康熙皇帝感染了疟疾，是一个西方的传教士献上了金鸡纳霜，治好了康熙的疟疾。
嗯，金鸡纳霜的话据说是欧洲的传教士从美国的土著那里发现的，是吗？
对，在中国的话我们传统上的话是用青蒿。
嗯，
那么后来的话大家很多人都知道的，那咱们屠呦呦老师在前几年获得了这个诺贝尔奖。
嗯，
就是基于他对于青蒿素的发现。
青蒿和青蒿素能不能给我们详细说一说，其实我们并不是特别清楚哈。
那么青蒿本身是一种植物，产于中国的南方。
嗯，
那么青蒿素呢是在中医的古方里边呢就曾经有记载说，你把青蒿榨出鲜汁，然后呢给病人去喝，可以用来治疗疟疾。
嗯，
在70年代的时候，咱们的屠呦呦老师的带领下呢，基于这个古方，他们去提取其中的有效成分，那么就发现了其中的有效成分是青蒿素这么一种分子。
嗯，
基于这种发现呢，我们在对这种分子进行各种不同的升级改造。
嗯，
进一步呢引发出来了一系列的基于青蒿素的这种系列的这种抗疟疾的药物。这种药物呢，它在治疗疟疾方面呢，它的效果是非常的好的。而且这种药物自从在70年代研发出来以后，那么到现在持续了将近20年才开始出现这种耐药的情况。那么相对其他的一些抗疟药物，包括氯喹其他的药物，那么他们一大规模应用以后呢，它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出现了这个抗药性，有一些短的甚至于在大规模应用不到一年左右，那么在病人当中就出现了这种有一些抗药株的发现。那么相对来讲咱们的青蒿素还是一种非常有效非常耐用的药物。
关于青蒿素我补充一点，青蒿素不能杀死在肝脏里面的牛蝇虫，会引起反复的复发。
所以说尽管有了特效药，但是呢就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被治愈的。
对，但目前能够治愈肝脏牛蝇虫的药只有一种，叫白昂奎林，但这白昂奎林有副作用，对一些遗传性的疾病叫GLPT 缺乏，就有一种遗传性的疾病的人都会引起溶血。
哦，溶血。
所以对这类的人服用这种药是比较危险的。
嗯，所以这也是疟疾在全世界范围内很难说我用一种药就能够把它击退的这样一个原因之一，是吗？
是的。
再有就稍微补充一点，就是现在问我们在消除疟疾方面呢，不光是一个这个疟原虫的耐药的问题。
嗯，
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呢是这个蚊子，因为在传统上呢，在西方国家就是欧洲美洲国家呢，他们在历史上在大规模的他们消灭疟疾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大规模的应用杀虫剂，在当年的话这些杀虫剂是非常有效的，其实现在包括一些我们已经禁用的杀虫剂 DDT。
嗯，
那么现在呢这些杀虫剂呢其实它的杀虫效果也在逐渐的下降，也出现了一些蚊子针对于这些杀虫剂的一些抵抗能力。所以说呢在现阶段我们全球消灭疟疾方面呢，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除此之外的话，我看到还有一些地方说是有这个社会方面的因素，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就是疟疾其实是一种有可能会自己变好的一种病，尽管他的这个身上可能还继续带有这个病原体，但是有这个曾经去过疫区的一些人，他们说在那些疫区，如果你问当地的老百姓你对疟疾怎么看，当地老百姓他不是说哎呀这疟疾真的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是一种这个杀手疾病，他们说疟疾很正常啊，我就生过疟疾啊，我生过疟疾以后又好了呀。我不知道许教授您是不是曾经去过这个疫区，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是的，我去过这样的疫区，就是比如在中国，在很多年以前，就是刚才我一开始讲到的，因为就是说在牛疾疫区的话，当地的居民对牛原虫对牛疾有一定的抵抗能力。
嗯，
所以他在本地人的话他不引起死亡，就是 在我们叫稳定的地方性疟疾流行区，所以它虽然大有流行，从甚至于不发病，即使发病症状还比较轻，不引起死亡。
嗯，所以他对这个也就没有一个重视，
但是它具有传染性。
对，
如果我们就是说非当地的人，没有这种抵抗能力的人，到了疟疾的流行区，也就是疫区的话，如果被感染，我们的病发病会很迅速转为严重，然后引起死亡的。
嗯，所以说这个其实面临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是他这个已经有了这个疟疾的人，他觉得这个东西不是好像很严重的一种病，然后对疟疾又缺乏认识的人呢，他又非常容易的这个发病非常的快，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吗？
是这样的，特别是在很多这一些我们的热门的旅游的地区，这是对澳大利亚人可能相对来讲比较更常见的一些情况，就是比如说去泰国，如果您只是去曼谷住在一个五星级酒店的话，那么这种情况您感染疟疾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
嗯，
但是如果要是像咱们这个澳大利亚人很喜欢这个 hiking， 所谓的去野外丛林这个探险，
徒步，
那么如果您去这个泰国的这个野外丛林去 hiking， 那么或者是去这个印尼巴厘岛，或者是巴布亚新几内亚，这都是一些很热门的一些
澳洲人喜欢去的旅游景点，
对，非常热门的旅游点。那么这些地区如果您去的话，那么感染疟疾的这个几率还是很大的，特别是我们这些本身没有抵抗力的这些人，那么在感染了以后，特别是在当地没有发病，那么回到澳洲发病，你最主要的症状是发烧。
嗯，
那么发烧了以后呢，您去看您的 GP， 那么
别人也想不到你
很多情况下 GP 就跟您说这个大家回去喝一喝水休息一下就好了。
嗯，
他不会想到就是你会去得疟疾，因为这边这么他一般也见不到这样的病人，
他认为你可能只是感冒而已。
对，所以除非你告诉这个你的 GP 说，哦，我之前刚刚去过这个，比如说印度尼西亚，去过巴布亚新几内亚，
去过
泰国，除非你告诉他你的这有这种旅行史，才会给 GP， 他会这个敲响这个警钟，他会往这边去考虑。
嗯，
所以说我在这边呢也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要是您最近去东南亚，或者是非洲，或者是其他的这些热带亚热带地区旅游务工经商过，那么在一两个月或者是在近期如果出现了发烧的症状，去看医生的话，一定要告诉您的医生您最近的旅行的这些记录，那么让医生去想到其他的一些在澳洲不常见的问题，不至于耽误诊断。这也是在澳洲是最常见的，或者是包括在中国最常见的疟疾引起死亡的这种原因。
所以这可真是给大家提一个醒，如果去海外旅行回来以后遇到什么问题，真的是去见医生的时候要主动说出来，这样呢也让医生心理上有一个准备，能够及时的为你进行诊断。那么我们再说回到疟疾这种病，我们知道这一次两位在墨尔本去参加一个这个大会，是叫第一届疟疾世界大会。我想有些听众可能会非常不解，就是澳大利亚和中国都好像是已经没有疟疾的国家，为什么对于疟疾的研究，对于疟疾的这种疾病控制还有这么大的热情，然后政府也有很大的投入呢？
是这样。那么对于澳大利亚来讲呢，澳大利亚首先它本身是没有疟疾的本地的这种传播和感染的，但是在澳大利亚大家要记住，我们这种传播疟疾的蚊子是一直存在的，暗蚊在澳大利亚特别是在北部的热带地区是一直暗蚊是一直存在的，也就是说只要这个疟原虫进来在澳大利亚，它是随时它有它足够的传播媒介帮助它扩散开的。那么我们在澳大利亚的再往北到太平洋岛国其实都是疟疾流行区，再加上我们每年还有几百到一上千例的这个疟疾从外国输入的这些病人，那么这些都是我们随时可能出现的一些风险。那么在历史上也是出现过这样的例子的，比如说在2012年到2013年的希腊，那么希腊是在二战以后没有很久它就已经消灭疟疾的一个发达国家，在2012年到2013年因为经济危机的原因，希腊它的卫生系统的运转出现了问题，那么在2012年到2013年希腊就出现了一次疟疾的集中爆发，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那么提醒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就是已经基本上消灭疟疾的消除疟疾的国家，我们要随时的要警惕这种疟疾的回潮。 另外呢，再有像澳大利亚周边的一些国家呢，像印度尼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太平洋岛国。那么这些国家呢，它是有疟疾流行的。那么在刚才你也听到了，叫上思茅这个地区，它在当年因为疟疾的这种肆虐，导致了居民的外流和当地人的死亡，其实是引发了一个相对当地的一个危机。对于澳大利亚来讲的话，如果要是在澳大利亚的周边国家引发这样的相同的危机的话，那么其实也会对澳大利亚本身造成一个威胁。
嗯，
那么这也是我们非常关注澳大利亚周边地区的传染病的防控的一个原因。
嗯，
我补充一点，疟疾这种疾病它是一种传染病，传染病本身它是没有国界的，国界的这是一个政治上的边界，对于传染病来讲没有国界，对疟原虫来讲，对传播疟疾的蚊虫来讲，它不需要护照也不需要签证的。所以的话，作为疟疾这样的疾病的控制，传染病控制的话，它是人类健康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说健康安全是一个我们人类的一个最基本的权利。
嗯，所以说我们从这个普世价值观来说的话，这也是一个不能够去忽视的问题。
对，
我记得前面我在跟徐教授进行交流的时候，我说中国是不是一个已经消灭了疟疾的国家，然后这个徐教授呢是说我们不是一个消灭疟疾的国家。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就是说在概念上，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消灭疟疾、消除疟疾是有区别的。所谓消除疟疾是在特定的地理范围内我们阻断了疟疾的传播，就是说在当地疟疾不会再传染，比如在澳大利亚或者在中国这个范围内。所以我们消除疟疾英文就是 elimination， 但是消灭疟疾的话它是指在全球没有这个疾病，就是人类彻底根除这个疾病。消灭相应对应的英文单词叫 eradication，如果 eradication 的话，就是人类不再受这个疾病的威胁。目前来讲，全世界被消灭的疾病只有一种，就是天花。
这个我真的是给我上了一课，我以前不知道这件事情。那么中国的话，为什么对于这个病的话投入这么大？李教授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因为首先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的很多卫生设施在逐步改善，但也有很大的不足。另一个方面，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中国人也像澳大利亚人一样到外面经商、旅游、打工的人越来越多，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中国和现在疟疾的高流行国家，比如缅甸、老挝、云南，它有很长的边境线。这些疟疾流行国家不但通过人的旅行到这些国家旅行以后，会把疟疾传染源带到中国，而且在边境地区，甚至对方的蚊虫感染了疟疾，可以飞到中国的境内来传播。所以中国对疟疾来讲非常重视，也把它作为一个健康安全的问题来考虑。
那在现在中国的话，采取了什么样的这个行动去来做抗击疟疾的这个工作呢？
像在1950年的时候，中国每年有3000万疟疾病人，这60多年的努力，控制到较低的水平以后，中国从2010年启动了中国消除疟疾行动计划，2010到2020年。但是中国的消除疟疾的话，是去年第一次，就是2017年第一次阻断了疟疾的传播，实现了当地疟疾感染病例的零。但是中国仍然受到境外输入疟疾的威胁，比如去年我们从境外输入的疟疾大概有3000例左右。输入的疟疾病例，也像澳大利亚一样，仍然有媒介在存在中国，有可能会传染其他人。所以说中国通过消除疟疾行动计划的话，一方面就是加强我们的卫生服务系统的建设，加强疟疾的监测，一旦发现病例进行及时的治疗和处理。
那除此之外的话，您刚才讲了蚊子是不用带护照走来走去的，如果中国这些疟疾高发的国家是相邻的话，那是不是应该也是有什么方法去越过边界去来治理这个问题呢？
是的，因为我们云南省的话，作为就是说缅甸、老挝比较激染的，所以我们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有一个大湄公河次区域疟疾的联防联控项目，就是说我们来帮助这些地区来控制疟疾。
哪些地区呢？具体是
比如就像缅甸的边境一线， 现在甚至于老挝在一些牛级流行区，柬埔寨的一些牛级流行区，像在前一阶段的话，我们在缅甸边境地区，我们利用联合国全球基金的经费，我们使缅甸一带边境地区的牛级流行程度降低了90%以上。
做什么样的工作能够降低90%？
做的工作主要包括，就是说缅甸边境地区卫生服务系统比较落后。我们在缅甸边境地区建起了一些牛级防止的展制站、诊断和治疗站。这些展制站的话，现在发展好，已经发展在一种社区的诊所之类的东西。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给缅甸提供了大量的蚊帐。这蚊帐的话，我们叫长效蚊帐，是用杀虫剂浸泡过的长效蚊帐。我们使缅甸的当地的居民做到了人均2个人有一顶蚊帐，那进行防护。然后呢，对于一些很偏远的缅甸的村寨，我们通过非政府组织流动的医疗队给他们提供牛疾的诊断和治疗。此外的话，就是说我们的项目也联合缅甸当地的一些私人诊所或者是药店，对牛疾进行规范的诊断和治疗，比如给私人诊所药店发放一种叫快速诊断的牛疾试剂卡。
快速诊断的这个试剂卡，
对，如果是他是诊断有牛疾的话，就给他规范的治疗，
就是说多管齐下的来去治疗这种传染病。
是的，任何传染病的控制你需要做3个环节。第一是消灭传染源，所谓的传染源对于疟疾来讲就是牛源虫，所以你需要进行及时规范的治疗，才能消灭传染源。第二个就是保护易感人群，就是容易感染疟疾的人群，就是比如我们的防蚊措施啊，比如我们使用长效的杀虫剂处理过的蚊帐。另外的话，我们进行杀虫剂的室内治疗喷洒，就是在你的家的墙壁上、屋顶给你喷上杀虫剂，然后在1-2个月内，蚊虫停在你家的墙壁上的话，在它能够有传染性以前，它就死亡，减少传播。另外一个措施就是像其他传染病一样保护易感人群，我们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阻断传播，把蚊虫消灭了。这时候你在疾病比较高的地方，比如我们在我们中国在牛疾流行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对这些村子的话每年要进行2-3次的杀虫剂的治疗喷洒来阻断传播。一个就是刚才冯博士提到的吃预防药。
对于其他的传染病的话，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措施是用疫苗进行预防，但是疟疾的疫苗现在依然在研发的阶段，那么没有一个很有效的疫苗来进行保护易感人群，所以说现在我们对于疟疾的防控主要的还是集中在一个是切断传播，再一个呢就是治疗这个已经感染的病人，防止这个病人继续往下一步 去传给其他人。
所以这两个是控制疟疾传播的一个重点。那在这个方面，澳大利亚现在做了哪些工作呢？
那么澳大利亚它现在主要是通过对外援助项目，我们叫这个 Aussie Aid， 对于周边的一些热带欠发达地区呢，进行这些卫生方面的援助。包括像我们伯奈特研究所最近几年呢建立起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项目，那么就是有这个澳大利亚这边提供的资助，还有一些我们一些私人基金会提供的资助。我们叫呢个 Healthy Mother Healthy Baby Program， 那么健康母亲健康婴儿的这么一个卫生项目，主要的集中在呢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部所罗门群岛那一带。那么主要的关注的点呢，就是我们这边呢向巴布亚新几内亚派驻一些健康工作人员呢，对当地进行培训，协助当地呢建立起来一些比较完善的卫生治疗和监测系统。这些地方呢在我们去之前真的是非常的贫穷落后的地方，包括我们刚刚开始要去建立的时候，我们经常是先坐飞机飞到一个当地相对大一点有机场的地方，然后再开汽车开到汽车开不动的地方，最后呢我们再有工作人员呢背着箱子翻山越岭去找到那个村落，然后在村落里边呢给这个当地人呢提供一些这个基本的卫生医疗服务。对于我们从事实验室研究的人员来讲呢，我们主要的话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些技术上面的服务，建立起来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快速诊断和监控的方法。那么我们尽量给大家给当地提供的一些甚至于不需要用电的这个一些设备，对当地的这个传染病呢进行这个诊断和治疗，额外的呢再给当地呢提供很好的这个一个母婴方面的这么一个保护。 为当地呢在传染病防控，特别是针对于孕妇和婴儿这两个重点的这个弱势群体进行一个比较完善的这么一个援助的这么一个项目。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你们在做的事情是把一些高大上的技术手段用最省钱、最简单、最快捷、最易行的方式送到那些最贫穷的地方去，是吗？
是这样的，在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我们的科研工作呢也都是集中在设计一些比较简单易操作的这么一些仪器设备，协助于当地呢进行这个比较完善的这个医疗服务以及这个疾病监控。
我再补充一下，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牛脊三段的筛段还是很有限的。
能不能说一说我们一般来说就是在这个比如说在澳大利亚在中国平常的这个诊断的手段是什么样？
好的，最基本的诊断筛段是用显微镜抗牛源虫，但是在筛段的话需要经验和技术要求比较高，不是经过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的培训能够做出来的。比如这时候你一个合格的证检员，中国人的手法你需要抗2万张以上的血片你才会非常有经验，另一种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跨组诊断试剂盒。这试剂盒的话虽然用起来很方便，但是它有局限性，就是说如果牛源虫的密度太低的话不能检测出来。
这个快速诊断的试剂盒是怎么样一个这个原理，能不能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原理的话就是说这试剂盒的是一种抗体，然后牛源虫里面有一个抗原，然后它通过这个抗原抗体的反应，通过一个胶体征的反应以后都会显示一条大就是阳性的地方，是牛脊的地方显示一条紫色的大紫红色的条大，如果不是牛脊那条大不能显示，
就有点像在澳大利亚的消费者比较熟悉的这种就是试孕棒是吧？
对的对的，原理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只是说的
但是您说这个现在在疟疾的诊断方面的话，这种快速诊断的试剂盒的话它有一定的局限性。
对，另外的话这个时候比较先进精确的方法就是分子生物学检测的方法，比如冯博士的研究所的应该做很多的这种的话，也要求的技术筛段比较严格比较高，在现场无法做，所以我们现在的研究方向作为诊断的工具的话，我们需要在比较贫穷落后的地方能够研究出比较廉价费用比较低然后效果诊断的效率也比较高的诊断方法。
那除此之外的话，这个现在像你们这种研究人员对于消灭疟疾或者是对于这控制疟疾的主要研究方向还有哪些呢？
刚才提到了我们现在缺乏一个有效的疫苗，那么疟疾的疫苗呢是我们现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研究的方向。再有呢就是药物的这个研发，之前我们也提到了说现在疟疾一直它会出现这个耐药的情况，那么现在我们比较有效的这个治疗手段也在随着这个疟原虫的耐药的问题呢越来越受到限制，那么药物的研发呢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我们很多的科研人员呢也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再有呢就是一些重症疟疾的治疗，我们也在探讨一些这个重症疟疾的这个治疗方法，比如说这个脑疟、重症贫血这种严重的问题的话，那么至少我们可以把这个严重的问题纠正过来，把这个病人呢争取治愈。那么这是我们目前几个比较大的这个研究的方向。再有呢就是现在一些公共卫生方面呢，很多人呢在重点关注的这个疟原虫的疾病监测。前两天我们在这个疟疾大会上，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科研课题组呢，他们在做了一个，他们用了一个很好的，他们把每一个疟疾病人标记成这个地图上面的一个像素，那么在一个很大完善的一个地图上面呢，就可以很好很清晰的显示出来具体哪一个地方是疟疾流行的这个热点。对于这种疟疾流行的热点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有效的投入我们的卫生力量呢，对这个疾病呢进行监控。不单是在做疟疾方面，那么在其他的传染病方面呢，我们这种方法呢也是非常有效的，这个利用我们的卫生资源来进行这个最大化的获得传染病的防控的效果。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是这个疟疾防控方面的专家，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如果我们想要说对于疟疾的防控有一些贡献，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吗？
我觉得好像对于个人来讲的话，一个是大家就是说，如果要是真的有一天您去流行区旅游或者是经商以后，那么回来 感染的话，那么请记得及时去看医生，跟医生要提到你的这个旅行史，那么这样的话及时把您自己的这个疾病治好，不但对您有利，那么也是对于传染病的控制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部分。
嗯，
再有呢，像我们很多的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些科研机构呢，包括在伯纳特研究所在内呢，我们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捐赠的。
嗯，
那么包括我们在目前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这个实施的母婴的这个保健项目呢，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有私人捐款来支持的。如果您真的对这方面非常的感兴趣，那么我们也欢迎大家呢来我们 Bonnet 研究所看一看，
嗯，
了解一下我们的工作。如果要是大家真的就是说希望对这个工作进行添砖加瓦的话呢，我们更加的欢迎大家对这方面进行一些经济上的支持。
澳大利亚也还有一些这种做志愿者的一些机会，可能一些这个NGO 就是非政府组织做志愿者的一些机会，应该也是可以去为疟疾的防控做一些出一些力量的。
对，我们伯纳特研究所也招募很多志愿者，不光是在疟疾防控方面，我们在澳大利亚的艾滋病的这个防控、流感，还有一些其他的传染病，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弱势群体的这个健康方面，我们很大的工作都是依赖于我们的志愿者的这个工作的。如果大家对于志愿者方面比较感兴趣的话，那么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来支持我们的工作。
嗯，徐教授有什么补充的吗？
我需要补充的话，作为疟疾控制或者消除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的东西，就是能够鼓励大众来给我参与，这就是健康教育。就是我们要增加广大群众的健康意识，疟疾的知识，来增加的自我的防护能力，然后他能够帮助自己以帮助别人。
嗯，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请两位到我们的演播室也来跟大家来去分享有关于疟疾的科普吧，还有有关于疟疾防治中澳两国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的一个目的。那也再次感谢来自中国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的教授许建卫，还有来自墨尔本 Bonnet 研究所的研究员冯高谦在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这些信息，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